欸，我问你哦，你早上醒来的时候，通常你脑中是平静，还是会有一些音乐，或是、一些小情绪之类的？
平静的吧，因为你是跟着你的闹钟的音乐一起醒来的、啊，就是闹钟的声音，然后醒来，然后会看一下时间，因为通常我闹钟会设三个时间点，就是隔，就是我会让自己有半个小时缓冲时间。
你这么懒惰的人、啊，
就比如说七点、七点十五、七点半，
你是这种人哦。
然后七点的时候先响了之后，就是啊，七点了，然后就想。等待第二个闹钟，然后再等到第三个闹钟，想啊，差不多可以起来了，这样
啊。你竟然是这种人，我好意外哦。
还好吧，
我以为天蝎座都是七点响了之后就马上坐起来的人呢。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误印象？
哦，可能因为我个人都这样啊。
啊，
我十一月的，
我觉得这跟星座没有关系。
我十一月的状态好到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甚至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
年过三十，
我一醒来我说哈。我赢了吧你
可是有时候也是好像年过三十有时候就会闹钟就是响之前会先醒
对啊
跟着天光醒来
真的我现在就是 我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哦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身心状况不好的话你就是跟着太阳作息
哦
太阳亮了你就醒太阳暗了你就睡
瑜伽练习也是这样讲、欸、
真的啊
而且瑜伽练习还说你要跟着那个日月就是盈缺、
嗯、
然后就好像说什么满月的时候要练还不要练忘记了
嗯、
然后反正就是它有一个规律，然后跟着那个规律，然后跟着自然的规律走，这样。
我非常相信。
嗯。
然后呢，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嗨。哎，我到底是不是吸毒啊？因为我最近是，你不觉得我从上个月录音录到现在，我现在整个
还是你最近有被下春药？
是谁？是谁在我们这罐水里加了春药？就是呢，我昨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脑中就会开始自带 BGM，、欸、就开始播放歌曲。
你都唱哪一首？
以这礼拜来说，最常出现的是怪美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十一月发生了很多怪事，但是我们心情还是非常的美啊，
都觉得怪美的
呀。Yeah.十一月的怪美事件簿要先从第一件事情开始谈，就是徐佳莹演唱会。
哦，
因为呢，徐佳莹演唱会我人生至今好像听过了 maybe 有八次到九次。
你就是佳莹粉
？No， 因为每次听到人家这样讲的时候呢，别人就会问说：“哈，所以你是他的铁粉，或者你是他的粉丝？”
你不是
吗？
你算吧。
可是后来我仔细一想，我一直觉得我对于他，我并不是抱持着一个偶像心态。
嗯，
我比较把他当成朋友。
你干嘛那么傲娇啊？喜欢就喜欢，在那边说，其实没有很喜欢。
没有啊，我很喜欢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也很喜欢 Aaron，
嗯，
可是我会把 Aaron 当成我的朋友，我不会崇拜 Aaron。你懂吗？
哦、
那种心情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种
熟。可是我觉得这是你这是比较成熟的粉丝心态吧、嗯？是有些那种偶像崇拜，有点当神在拜那种，就真的有点过分了。
对、啊，
那
個、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树蛙懒教很多教徒，就是说就树你懒教、啊、他们就是把你当神
在拜、啊。Oh my god！ 你不要这样讲话。
我的意思是说哈、哦。我个人呢、是把他当成一个熟悉的朋友，
就是今天他如果跌，就是发生一些丑闻，你也不会觉得啊好失望这样子，
还是会吧。比如说 Aaron， 你如果发生一些丑闻，我还是会有点失望、啊。
你说比如说我吸大麻吗？
你吸大麻，我会觉得哦合理、啊。我想怎么没有找我？是不是上次去泰国的时候？所以我只是想要讲说呢，我虽然听了很多他次。很多次他的演唱会、
嗯、
但是我其实是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
那徐佳莹可以吸大麻吗？
我不反对，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对，就像你如果去泰国玩你要吸，
就是我们工作的就是他唱歌职业歌手这个身份跟他的私人生活的一些选择，我们就不要把混在一起。
没有，我觉得没办法，这一定是混在一起
啊。为什么？
因为像你是我的朋友，那你在工作上比如说你做了怎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私生活很混乱什么、嗯、我觉得这都会影响到我怎么样去跟你相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一刀切。
那如果今天徐佳莹吸大麻，你要怎么跟他相处？
我本来就不用跟他相处、啊、
那你在讲什么？
我就举个例子。OK
OK OK，
那难聊耶、欸、这个人。我只是要说呢，我就把他当成一个我的好朋友。
好，
然后呢今年很奇怪哦，就是今年他的演唱会、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抢到了票、然后抢到了票之后呢，意外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有空跟我去听，
嗯，
然后就后来我最后呢，我就问了好几轮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人陪我去，就是我们的江信友人，
嗯，
就因为江信友人其实本身跟他应该不算到非常熟，他可能就是会听一些热门歌曲，然后就他那天跟我去完之后，他就说，我终于知道
被圈粉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许佳莹了、嗯，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很怪，
对。 他说你们两个人都好奇怪哦，
频率很对，
真的超怪的。为什么那天很怪？因为他那天演唱会来宾
范可金那个，
对啊，他那天演唱会来宾是 Hush 跟艾怡良，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就是各自背了一个蚌壳，然后打扮成蚌壳金，在就是在舞台上，然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那个。当下他就觉得真的太荒谬，可是我真的觉得好好笑。然后他还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今年的舞台设计是有分前面的大舞台跟后面的小舞台，所以他走到小舞台的时候其实是离我就是非常非常近，就是近到我会跟他说哎、欸、徐佳莹，然后他会转过来说哎、欸、干嘛的那种程度。然后呢他那时候的那个桥段就是要跟民众玩黑白脆，然后跟他猜赢了之后就可以跟他合照。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有机会可以玩，可是我那时候跟江心有人在一起我有点害羞，我就是不好意思叫他。
江心有人如果不在的话你就会叫他吗？
我还是害羞，因为我本身就社恐啊。真的是没办法。
那你就是珍藏一下可以跟他近距离拍到他的照片就好。
Whatever， 反正重点是我前面那个人就叫了徐佳莹，然后就跟他玩黑白脆，然后他们在玩的时候我跟江心有人就在后面拍在我们这边耶、yeah! 所以我们还是拍到一个非常近的合照哦。就是大家如果上个月有听的话，这张照片我有洗出来。
好，
因为它符合 true fun。
好，
exactly， 就是 true fun。
好
然后呢我就不禁想起，其实徐佳莹这个怪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oh. 因为我就跟江心有人分享说，我人生第一次听徐佳莹演唱会的时候是应该是在 TICC 吧，那时候还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他是个人的吗还是跟别人一起的那种？
个人的、啊 oh. 然后你知道他那时候的来宾是谁吗？
谁？
是范晓萱、oh.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台上做什么事情呢？
什么？
打羽毛球
一边唱边打吗？
呀、yeah, ，
那这样肺活量还蛮好的。
对啊，就到某首快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莫名其妙，整个就是怪。
打得好吗？他们两个？
这不重要。
我说，因为如果一直捡球的话，那个效果画面就不太好看。
我知道田馥甄好像蛮会打羽毛球的，是不
是，就
是
要那种来回一直拉球那种感觉比较好看。这样，
我个人也是爱打羽毛球的啦，难怪我跟他会这么合。果然是又怪又美的好朋友。
好，行。
第二件事情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十一月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庆生活动。其实我觉得你有没有
你很累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呢我觉得这真的是年纪心态的改变。
怎样？
因为我以前啊，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都
讨厌庆生，是不是？
我都觉得那些庆，因为庆生就是你生日就是一年一天嘛。啊，我真的觉得那些庆很多次的人是很北蓝欸。然后我想说啊，今年我怎么变这种人？
因为就真的瞧不到时间啊，对不对？就是这群朋友瞧这个时间，那群朋友瞧这个时间，这样。
因为我觉得呢，这样子反而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因为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种梦幻泡泡。我想说，我的朋友们该不会想要给我一个惊喜吧？
你说世界要围绕着你的生活生日那一天转这样子，
所以生日的时候 Aaron 可能就是会联合其他的朋友骗我说，哦，把我骗到一个地方，然后再突然把灯关掉。
你戏太多了
然后再把蛋糕拿出来，所以就是哦，一个 surprise。
那如果现在这个年纪如果还在给你这种 surprise， 你会很惊喜吗？
我不会到非常惊喜，但是我还是会很开心。因为其实像我前公司的同事还是会做这种事啦。对，就是比如说开会开一半，然后突然拿一个蛋糕什么，就还是会有点小小的感动。然后我只是说，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成熟心态有一个改变，是我好像已经不期待意料之外的惊喜。我会在一个月之前就先把我想要见的人分成比如说五个群，比如说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第一份工作同事、第二份工作同事，然后全部安排好之后，我就说哦，十一月几号你有空，十一月几号你有空，然后我就直接把大家全部落好。然后我就会依照那个时间，然后在整个月的不同片段去跟大家见面。
所以你长大之后变成你最讨厌那种人。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想要 show off， 我只是想要比较 organize 这件事情。
就是人会变啦，就是以前，而且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需要
对啊
安排啊调整的情况。
这个必须让我小小 complain 一下纽约林先生。
怎么样？
因为我们今年有帮纽约林先生就是切一个小蛋糕嘛。然后他那时候生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你们竟然记得我的生日，我以为你们都只帮天蝎座的人庆生。那我跟你说我整个走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为什么要走心啊？
因为我必须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因为呢在我们这一群朋友里面，我跟 Aaron 跟英格王先生，我们三个人是天蝎座的。那我们三个人为什么会一起庆生，其实这个由来是因为过去几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要理我们。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成立的群组叫做天蝎自救会，就是我们三个人自己约。
没有，好像不是不理我们，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毕业之后就等于，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聚在一起，很容易就讲哎，之后谁生日之后谁生日，这样就后来刚毕业之后，而且有一次六月多毕业嘛，所以等于那一年的十一月多的时候就大家就是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三个就自己约了一个就是自己吃饭的一个行程，这样。
对
对，
然后后来呢这个自救会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就扩大举办，
扩大举办，因为我们三个人约好之后我们就会再约其他朋友一起加入。 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变成每年的一个算 routine 吗？
对，算吧。
对，然后我后来我就是每年都还会想有新的突破哦。就比如说后来我觉得，大家吃完晚餐就拍拍屁股走人有点 sad， 所以我就是又会延伸，比如说我们再去住个 Airbnb， 我们今天晚上要再住在一起。我也这样搞了两年。
对。
然后有一年我还跟 Aaron 说，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怪美的嘛，
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怪美的就是我本人。
怎样？
有一年我还跟 Aaron 说，我觉得好无聊，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活动发想。然后艾伦说你要有什么，我说我们要有舞龙舞狮。然后呢我就上网 Google 搜寻舞龙舞狮台北，
请一次要多少钱啊？
然后呢我就加了一个什么杨老师民俗剧团的 line， 我就跟他
报价
咨询一下报价，我就跟他说那个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你们那个舞龙舞狮
平日晚间两小时
要多少？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四个人一个编制，然后呢再加锣鼓队，然后如果是公司行号开幕，
还要加锣鼓队、哦、
对，如果开幕啊或者是些什么重大节庆的话是怎样算。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那个最简单的方案，我们这个是私人要使用的。他就说私人哦，那我们给你一个简单的编制好了，那我们就是
两人一组，
我们就出两人一组的舞狮，
就是狮头跟狮尾这样。
对，那这样子，我记得他给我报价一个小时好像是5000
哦。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会配唢呐吗？
我不确定啊。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是好像是可以，可是有一点点小贵。我就说，那有没有就是其他你们的比较便宜的？
就只有狮头，只有头来。
然后他就有一点为难哦，他就说，如果这样子还是觉得比较预算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不要考虑我们有魔术表演？
哦，所以它是一个整个就是那种有点就是派对表演方案这样子，
对
哦，
真的是很不错哎、欸。我觉得我们下一次，我觉得舞龙舞狮我就先放过它好了。我们下一次来选一些猛男或者是辣妹表演好了，就那种热舞的，
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告别单身派对。
王先生呢、啊？王先生不是要结婚了吗？
我不是说帮他安排泰国戏吗？
泰国浴或者是日本泡泡浴、然后外加那个猛男辣妹
秀，是不是
脱舞脱衣秀、脱衣舞娘、红模仿那一种？
你确定他未婚妻不会听这一集吗？
不会啊，他们没有在听的啦，可以的，就这样决定了。
好。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那么多怪美的突发奇想呢？
因为你都想用在自己身上。
不是，因为我常常就是会在社群上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搜集这些小灵感。
而且你一看了之后，开始就越推越多。
对，而且我看了之后，我还会把它存起来，我还会转分享给 Aaron。嗯，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我跟你讲，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我们两个人一个共同的澳洲朋友。澳洲朋友他就去参加一个 home party。就他那个 home party 里面多扯呢？你知道外国他们不都那种家里都有游泳池吗？里面竟然有6个女生在给我跳水中芭蕾、欸，
那就是疯狂亚洲富豪、啊。
对啊，我一看完，我立刻就跟 Aaron 说，我们也要有水中芭蕾。真的是
消薄的，真的是
舞龙舞狮整个被比下去了、欸。明年的庆生活动开始，我要水中芭蕾。
好，
我们就办在 W Hotel， 然后那个不行 ，W Hotel 已经落伍了，我要办在那个君悦饭店2538号房。
是2538、2358、
2538
啊，
25楼38号房。
好，
然后
行，
我们还要在泳池游。
他那个是行政套房，对不对？
可以啊，
好像是。
我们也不是付不起吧？然后我们要有水中芭蕾舞团。
那我们要瞧什么事情吗？
不用哦，我们要讨论统计学，就大家要带那个高中还有大学那个统计学的课本来。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什么信赖区间啊？
那个真的太难了，
有的没有的。反正我们十一月的庆生活动，我们明年一定要更上一层楼。
好，行。
我跟你说，我今年呢，就是把大家都安排在不同时段嘛。那我到生日当天的时候呢，我午餐我是留给 Aaron 跟王先生。
哦。
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吃了卡拉拉。
是。
卡
知名的小火锅店嘛，算知名、
啊，但不知道为什么知名，因为它明明、就是、
网红推荐了，
它就是一间很正常的小火锅店，
就是网红有推荐了、
啊。对
对，
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应该王先生他们家坐一下，然后呢，那一天呢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蜡烛，
对，
那你知道王先生他不是那时候正在筹划结婚吗？
对，他过两天就要去求婚了，
所以他就有超多那种就是小电灯的那种蜡烛，
环保的哟，
环保的哟，
就是后面开一个小，应该是纽扣电池那种，对不对？
对，
所以就开一个小开关它就会亮，
对，
然后大概只有3公分高吧，
对
三公分高啦，
扁扁小小圆圆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切蛋糕，
不会酿成火灾，
对，因为大家如果听完第一第二季应该就是某一集我们有讲台中朱先生的朋友放火 火烧了摩铁。所以跟大家讲，如果你要用蜡烛的话，拜托你用电的好不好？
而且又可以重复使用，环保。
对。然后结果呢，那一天我们吃完蛋糕之后，我就自己把那个他要求婚用的蜡烛拿一个来，然后当成我的许愿蜡烛。然后我今年的愿望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有非常美好的感情生活以及性生活。
是。
然后我就把那个蜡烛给吹熄。然后结果呢，你知道英哥晚上这个人呢，他就是多么的大意。他晚上的时候呢，竟然把那个影片给他的要准备求婚的对象看。结果那个对象就问他说、欸、
怎么会有那个蜡烛啊，
对，他说哎、欸、丽怎么会有那个蜡烛啊，就王先生竟然撒了一个很烂的谎，他说他自己带来的。屁呀、啊、我再怪我也不会做这种事好吗，自己随身带一个电动蜡烛走在路上，你以为我是要叫路人帮我祝福还是许愿之类的吗？
但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不合理啊。
OK bye, bye, 反正在我这个怪人身上任何事情它都是成立的啦。
是是是。
然后呢，那天中午我跟你们串饭之后呢，我下午我就去剪头发。结果我那天也遇到一件怪事。
怎样？
就是我的那个我
剪发师一直说你帅，是不是？
不是，我剪发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去快剪，所以快剪你就是随机分配嘛，
对对对对，
就是时间到然后到你就剪。就那天帮我剪的那个理发师呢，他就突然心血来潮，他好像突然想要把我剪成发模，就是他想要把我当成一个 sample， 所以他是一间快剪店，可是我剪了快要一个小时，
好久、哦。
然后他最后就是帮我剪了一个，
他有帮你拍照吗？
对。
哦，
他最后帮我剪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型，然后还帮我拍照，拍超久。
所以后面没有人等，是不是？
有趣的地方就是后面还有人在排队，
所以他就是看到你的头型爱不释手，对你的头型感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头型。
可是
你之前有遇过那个理发师吗？
我遇过啊，其实我给他剪过很多次了。
哦，
但他以前没有那样对我，然后后来我
现在觉得你最近状态很好，
真的，我跟你说，十一月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你怎么状态那么好。然后我那一天钟小姐跟我讲完后，我就跟她说，大家这样子讲会不会以为我偷偷谈恋爱还什么的？然后钟小姐说不会，你这个状态比谈恋爱还好。为什么会讲到钟小姐呢？我那天剪完头发之后呢，我就去跟钟小姐还有蔡小姐吃饭。然后晚餐的时候呢，我就跟蔡小姐说，哎、欸。我刚才觉得那理发师怪怪，他突然毛起来剪，把我剪了一个超好的。他说，蔡小姐就说，一定是有一个小天使在你身上撒了一些金粉，所以那个理发师一看到之后就觉得一定要把你好好的剪。
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生日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angel 的眷顾吧？
哦，
然后整个容光焕发
啊、
哦。所以后来，而且你知道以前呢、啊，在我印象中，其实，在十一月其实天气都还是偏热。
对啊。
可是今年在我生日的那个礼拜呢，就是天气非常的冷。
可是又很好，又没有下雨。
Right， 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天气？东京的天气
啊。
哦、所以后来我就心血来潮，把那一整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发了一个连续的大概5到8个动态，叫做《立在东京的一天》。首先呢，就是我就跟 Aaron 两个人走去明治神宫。为什么呢？因为 Aaron 那天也穿得很好看欸。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天把我们所有的风景串起来，我觉得那一天的台北真的太像东京了，就是又怪又舒服。
行，
我觉得十一月真的还有一件怪事，就是呢，我好像又怀孕了。
怎样？
就我最近食量变得很大。
所以你就是跳过了谈恋爱跟结婚，直接怀孕。
直接怀孕，可能是生哪吒哦。
哦，所以可能是怀女儿。
为什么？
听说女儿就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然后就是肤质会比较好，然后好像
真的耶，
是不是怀儿子？好像是说妈妈的皮肤就会变比较差。
我是不是要生女儿啦？
你是女的吗？
对啊，
对，是应该生儿子吧？你们的荷尔蒙才是相近的，不会互相排斥。
没有，我个人比较我偏女体啦。因为我有很多妇女病，你知道吗？就是我会手脚冰冷啊，然后腰酸啊，然后有时候会有
胃寒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上次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说我缺铁，所以我现在还有在
贫血。
对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就有去屈臣氏买那个铁跟叶酸，然后那个店员是跟我说那个是那个孕妇吃的，我说哦对对，我就是要吃那个。
还是其实医生想要把你打造成女体，就建议
你
吃一些，
我跟
你
说
补一些女生。
我真的觉得我是女体，因为我是。我这个月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就是去做运动，然后我还去检测我的 InBody，然后我现在的体脂肪大概是14到15之间，
蛮低的耶。
然后你知道14、15之间，你通常是会有一点点肌肉感的人，可是你知道我的肉就是很软，
可是你本来就没有肌肉，是不是就不会有啊？
就是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接近女体，就是我的身体摸起来就是很
软。没有，你如果是女体的话，你就20以上。
哎、欸、，Aaron 摸起来就是很不错、欸，
因为我体脂很高。
我跟你说，大家Aaron 呢，他说他十一月他觉得他奶很大。
我没有说我觉得奶很大，我说有变大的感觉，
就是
毕竟我有认真在做运动，
他很认真在推他的奶，所以说如果大家
我很认真拉背啊，
如果有人想要看 Aaron 的裸照的话，我是建议你就抖那500块，
我自己都没有我的裸照，
那如果
500块太便宜了吧？
五百块 OK 吧？第一次哎、欸，
第一次才五百块，这种东西只会越来越低耶、欸。你第一次要开高啊？
那你要开多少？你说嘛？
我现在没有想到。
反正呢，只要有人钱进来，我们就是抖内那个之后，我们呢 Aaron 裸照就发出去。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Aaron 的奶有没有
变。你不止外表是女体，你的内心也是个老鸨。
不是啊。讲到现
在把我拉皮条。
讲到身材这件事情，我想要讲十一月的一些奇怪体验，就是呢，见网友啊啊啊啊！你知道其实网友这有分很多种。
这是奇怪体验吗？
嗯，是啊。
你不是之前就见过网友？
不是不是，网友有分很多种。嗯嗯。比如说呢，有些人
正常网友、怪网友这样。
有些人呢，你在使用，比如说你有使用交友软体。那你跟交友软体约出来见面、嗯、这就是一种网友、嗯、那有些网友可能是工作上的，比如说你、
啊、就只有网络传过讯息，對對對對對，问过事情，
比如说你有某一些窗口，你们就是一直以来都是通信，可是终于见到面、嗯啊、然后有一些网友是什么、就是、
那种见面要交换名片吗？
可能要，第一次可能还是要、嗯、可是我都会说、其实我已经有你的联络方式，但就是还是可以、啊、哈哈哈哈、嗯、就是呢之类的。然后呢，你知道以前见网友呢，你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就想说希望能够顺利啦，就是有抱着一些期待、嗯、然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十一月的时候见的网友都超怪。但是呢，我跟你说，我这真的是心态的改变耶。
所以其实以前你的觉得低谷只是因为你的心态的感觉，
对
不对？对
啊。
所以其实遇到事情是一样的，
没错，
只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可以把这件事情都看得很淡。
对啊、嗯、因为呢，以前如果假如说今天的下班后你去见一个网友，然后呢发现他这个人超怪的，
就会觉得很累。
对，然后结束你就想说 suck， 今天也太烂了吧、那你就觉得今天一整天就是非常的废。可是呢，我现在就会转换一个心念，就是 我有一天呢，我那一天工作的时候，我就有两场的 interview， 所以我那一天结束之后，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话，我觉得蛮累的、嗯。然后呢，我晚上呢，我就去见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然后呢，那时候呢，一坐下来我就觉得他超怪，
然后又很难聊。
对。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女体这件事情吗？他一坐下来就跟我说：“你本人好像很瘦。
”就对你品头论足这样子。
对，在那边品头论足别人的身材。然后后来我们聊到话题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们一边走路嘛，一边去觅食。我说不然我们吃牛肉面怎么样？”
我不吃牛肉。
后来呢，我们就一边走一走，好，我们就聊到他去日本玩。我说：“那不要去吃生鱼片。”
我不吃生鱼。
后来呢，我们就聊到宠物话题，我就说：“那你喜欢猫狗吗？”
我会对宠物的毛过敏。
Yeah! 他从头到尾就是 Aaron 这个死态度，而且跟大家讲一下，他是处女座的。因为后来我有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双鱼朋友分享，双鱼朋友就说：“这个人今天处女座，我超讨厌处女座。
”你们也太厉害了吧！
但还好，因为我没有想要 diss 处女座，我目前人生还是只 diss 双子座、哦、因为处女座的朋友也是有挺不错的。然后刚刚要讲的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朋友。然后以前的
你笑看这一切，
笑看这一切，因为我一直在憋笑，因为就是我就是把他就是
你想知道他下。在哪裡？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朋友他就是用 Aaron 刚的态度在跟我讲话，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一定会觉得很糟嘛，
就很烦，
对，
想要逃离。
我那一天我就是抱着一个看戏的心态，我就想说，哇，你会不会从处女座变成一个真正的老处女？我就一直抱着一个人类观察家的角度，我想说，哦，
我觉得你只是释放你心中那个欧巴桑。
没有没有，因为我不是说我那天已经有做了两场 interview 吗？
当成第三场，
我把它当第三场。我就想说，哦，我的访纲好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第三题我可能还会问说，啊、因为他不吃这个嘛，然后他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那个，
哦，是因为宗教的理由吗？从、哦、小就过敏吗？
Aaron 你很会聊天耶、欸。你很适合跟网友聊天的。
我之前都跟没有同人聊天呢。
好，那刚以上处女座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哦、第二个人，我最近又遇到一个更好笑的，
也是网友啊？怎样？他怎样？
我们那天吃饭呢，我们大概吃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花了。他画了二十，因为我们那天在聊什么啊？
我们吃什么的？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吗？
没有，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是在百货公司吃个美食街，就是短暂的一个
自己拿个东西吃，
对对对，一个简单的晚餐。然后为什么会进到那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吃一吃，可能也是聊到一些跟旅游相关的经验。然后后来可能讲到
在聊什么旅行险吗？
讲到欧洲啊什么的，就后来他就讲到欧洲之后，他就好像打开了他的某一个开关，他就开始跟我讲日耳曼人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哦，他讲这个历史，
他很有才华、欸，
他非常有才华。可是我有点吓一跳，因为他讲这个历史大概讲了二十分钟。 他就开始讲说，哦，你知道吗？以前
他本身是做这种史哲文化
工作的吗？我不知道。
哦，你们没有聊这个，是不是？
对，工作没有，根本还没有进到那一块，他就开始讲历史。他就说，你知道吗？以前匈奴人呢，他那时候就是打到哪边，然后那些人呢，他就从哪打到哪。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呢，很多人都还看不起现在的什么中亚跟西亚地方，可是其实很多文明是从那边来的哦。哦，对，然后你知道，
对，两河流域、啊，
对，然后你看，虽然现在南欧经济比较不发达，可是你看以前希腊罗马文化的时代的都是什么？他就开始跟我讲很多很多，他说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天朝以及汉人的中心思想，
好有才华的人哦。
他说你看我们以前是不是会歌颂所谓的大唐盛世？嗯，那你看这其实就是一个华人的文化观，你知道吗？其实唐朝呢是由非常多元的种族跟文化所建构起来的一个社会，
是。特别有道理，
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收获啦。
所以你没有被他才华给折服？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
那你有没有决定在工作上邀请他来参与你的工作的文化的部分？
没有啊，反正从头到尾我就……
所以你们后面还有在聊天吗？
没有啊，吃完饭就觉得很好。
所以知识的高墙让你畏惧？
不会啊，因为我个人本身知识水平也是蛮高的。我跟你说哦。其实，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遇到这种，就是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把他的一个这一面展现给你看，那种网友就觉得这，我觉得这样蛮直接，蛮好的。
可是我跟你说，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都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知识水平比较高，可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可以出现傲慢感。因为虽然我刚刚讲的这个历史小达人、嗯、他其实蛮谦虚的，他没有到太傲慢、嗯、可是有时候他会不经意的流露、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讲旅游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有一些比较客制化旅游行程的规划或度假村，比如说 Club Med， 你知道 Club Med 吗？
那是什么？
对，像 Aaron 就不知道，我不怪你，反正他就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私人度假集团，然后他会给那种什么旅游管家、oh. 然后帮你规划一天的行程、oh. 啊，因为我本身在旅游业工作过，所以我知道、oh. 可是像他那时候他用那种就是问我，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那种就是你这样子跟别人讲话的时候、oh.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烦。
我觉得是不是一种语气啊，有时候也不是知识、欸、就有时候讲一讲人家就会说 你懂我意思吗，
对
的那种时候你就觉得什么意思，
对，
为什么要这样问。
第一个事情请大家保持谦虚，
对 对, 對。
第二个，如果你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很老气的话，请你
不要一直用问句，
不要啰嗦，不要说教。嗯嗯嗯，因为他那时候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有坐过游轮，然后他跟我分享一个游轮经验、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因为我听到的其实很两极，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那你自己那时候坐游你觉得感觉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哦，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知道游轮呢它有分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品牌，有大的船，有小的船，然后还有不同的航线，然后就开始讲讲讲，然后又在那边，我就觉得老师我想下课了，我想要去，我们可以去买个水，
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呢、
啊、特别有才华，但是我跟大家说、嗯、不要说教。大家都是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你会在别人的身上有一些 hashtag 或标签吗？
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11月有一个困扰，就是呢你知道 Meta，Meta 就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这个公司，我真的很好奇他到底在我身上贴什么标签。
女体，有孕在身，
怪美的，
欧巴桑，
怪美的。
为什么你要自己一直强调怪美？
真的是怪美的、啊，
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我这个月在脸书上收到什么广告？
什么广告？
首先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了一个尿壶的广告，嗯，就是他就是说什么啊，如果你想尿尿的话，你可以装到这个容器里面，嗯。什么就是解尿神器，嗯，然后想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他觉得我需要尿壶？是因为
他觉得你最近卧病在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孕妇比较频尿是不是啊？
没有，可是女生用的也不是那个尿壶吧？
没有，
女生用的一样吗？
他有男女款，哦哦，男女的形状不一样，哦，不同的尿壶 ，whatever，、反正 Facebook 觉得我需要一个尿壶，哦、结果呢，这是怪的部分，那美的部分呢？后来我就打开我的 IG 就哗哗哗哗，
他给你什么？
他问我要不要买爱马仕。我看到爱马仕的广告、oh. 所以在 Facebook 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又需要用尿壶又可以买得起爱马仕的人。
所以你住的是高级病房。
你知道他多奇怪吗？
所以他就觉得你是一个贵妇啊。
因为我后来第三天我又在滑滑滑，他就开始出现说什么你拉水便了吗？一直拉水便很尴尬吧。
他觉得你身体不好，他真的觉得你身体不好。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查那个啦，保养品保健食品啦。
我没有啊。
有啊，你不是买一堆什么叶酸然后什么那都买？
没有，那个都很久以前买的、哦、那个都长期在吃的，我不是种临时抱佛脚的人。
所以他常常就是你的那个购物记录啊。
没有，我都去实体门市买哦， oh.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还是他其实已经入侵到实体生活了，手机会听你说话。
是啊，
对，所以他就知道你去买什么东西，去药局。
好吧，那我说，那他接下来照理说应该会开始推一些保险套，
还是他会觉得你是丈夫？
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你老婆现在卧病在床，你要赶快去买个爱马仕安抚她。
到底什么奇怪的人设啊？
然后就是肠胃不适的原因，所以住院，所以就是水便。
请你不要自己帮 Meta 把所有的 hashtag 串成一个故事。
我现在越讲越觉得合理。
我很想让听众看你那个表情。Aaron 刚刚就是一个很得意的脸。好。你知道那一天武汉肺炎的那个军乐记者会的时候，我一直好期待，因为我希望最后真的变成分手擂台，就是他们可以出现超多不理性发言。
他们已经发言很多不理性发言
了。没有，我想要听到更多。就
有啊，我很想我那时候听到郭台铭在讲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一直讲自己婚礼的事情？
没有，我想要听到更多。
而且那时候为什么马英九坐中间？他为什么可以坐 C 位？
因为我很想要听到，就是比如说柯文哲就直接说什么：“你们一只马、一只猴、一只猪，你们还想要来跟我谈呐、啊？”然后我就想要听到侯友宜就反击说。你这个丑八怪，你还长得像青蛙呢。然后柯文哲就反应说：“你去死一死好了，你才丑，你全家都丑。”
你这个期待有点太 low 了。
我想听到这种哎、欸，
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已经他们讲的话已经有点接近这个极限了。
我很想听到柯文哲就骂国民党说：“你们就是卖台啦，你们就是爱中国啦。”然后
他没有讲吗？
然后国民党就可以说：“对啦，我们就支持共产党啦，习近平万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想听到这个。
可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吗？
我不知道。然后我想要听到他们就是攻击柯文哲说你就是性别歧视啊。
但是像什么念简讯那个都已经差不多啦。
我希望更精彩，我希望有一些更精彩的、
哦。然后还有站起来握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不敢握、
啊，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死亡之握的厉害。哎，纵观整个十一月呢，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呢，大家啊、我跟你说，不管最后这个大世界怎么走，我还是觉得大家要顾好自己的小世界。
是，
你过得开心，再怪的事情都能变得美。
是，
你过得不开心，再美的事情都变得怪。
哎呦，不愧是有在写文章的人。最后一句什么心之牌句献给大家。
Check。